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我的肩膀被记忆的包裹，流浪到大树下终于解脱，希望若是有，绝望若是有，不要像风吹过连痕迹都不留。我的双脚太沉重的枷锁，越不过曾经犯的每个错。希望若是有，绝望若是有，怎么会换不回最初的承诺。撑住我，落叶离开后频频回头。撑住我，止不住的坠落。撑住我，让我真正停留。拥抱你，做完一场迷梦。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梦。
我是艾贝，大家好。
刚才节目开始分享的是这个歌手陈绮贞的《流浪之歌》。其实在这个星球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流浪者，那生老病死呢，自然规律哦，每个人都是没有办法逃脱的。那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段就是自我发现啊，寻找自我，获得独立的一个痛苦的过程。那今年这个4月25日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出炉了，那是由一位华人女导演荣获这项殊荣的。那影片名声是《游牧人生》，大陆翻译成《无依之地》啊，讲述美国流浪者中下阶层的生活，也是流浪者的生活体会。或许呢，也可以说是一部美国式的反思的故事。
是的，很开心能跟大家一起分享这部刚出炉的奥斯卡最佳电影《无依之地》。本来的计划是在中国的4月23日会上映，但最近的上映计划又突然呢，就是发出了变数。有网友发现，在中国的这个影评网站呢，豆瓣上《无依之地》电影的条目虽然还在，但是中文的海报已经被撤下了，这个上映的日期呢，也就消失不见了。那很多网友就在那里猜测，并且在那里转发《无依之地》撤档的消息。这个华裔导演的名字叫赵婷，那他是中国一个著名的电影明星、喜剧明星，这个宋丹丹。这个宋丹丹在中国可能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演员，那他是宋丹丹的继女。《无依之地》啊，在2月28日得到一个金球奖。那在金球奖的第二天，就是3月1日，宋丹丹就发了一个微博，她说：“我的宝贝啊，真不知道该如何祝贺你了。”她说：“你的每一个奖项都超出我们的想象，并且给予我们巨大的惊喜。一个不懂英文的16岁的中国女孩，16岁的时候才出国留学。”选择了一条我们做家长的就是从不看好的，但是也只能尊重的道路。那今天在人家的主场，拼人家的强项，取得了这样的认可，创造了这样的记录，你是我们家的传奇，相信你的故事也会激励无数中国的孩子们。那这个是赵婷导演，就是这个《无依之地》的导演 他的继母宋丹丹给他写的金球奖的祝福。当时呢，中国的也大幅的报道这个电影《无依之地》获得78届美国电影金球奖，在中国的时间是3月1号，所以宋丹丹就是3月1号当天发的。那现在呢，这个《无依之地》刚刚喜获就是3项奥斯卡大奖，而他的继母宋丹丹呢，到现在为止已经4月底了。当然奥斯卡奖就是前几天刚出来了，但是已经也过去了好几天，4月28、9号，宋丹丹没有在他的微博上发表任何的对他的祝福或者说恭喜这样子的内容。所以这样的情况就非常的奇怪，为什么中国对这样一个获奖的华裔导演竟然是采取了大家集体式的沉默呢？那么有网友就猜测，可能是因为最近刚刚翻出来一条赵婷导演以前的言论。那么这个在他以前的言论上呢，他曾提到啊，为什么他在接受个杂志访问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自己在青春期，就是在十几岁的时候会有反叛的，就叛逆的性格。他找了这样一个原因，他说这个要追溯回我成长的时期的中国，到处都是谎言，所以我接受到的讯息啊，很多都是不正确的，那这样子就造成了他这种叛逆的性格。那当时这篇文章其实他是很早就说，2013年就说，但这篇报道没有引起别人注意。那现在他得奖，这篇报道又被人家翻出来了，然后在他对中国其实有了一点的批评的或者说是反省的意见，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所以这个目前这部片在中国是没有播放的，
原定的4月23日会在中国上映，后来被撤档了，消息也不见了。但是这个其中对这次中国这个媒体啊，对这个奥斯卡颁奖礼没有任何报道。香港呢也是52年以来首次没有直播奥斯卡颁奖礼，香港媒体 TVB 就说这是商业性的考虑，所以做的这个决定。其实呢，从这次还有一部获得最佳纪录短片奖提名的一个片子，它的题材也比较敏感，反映香港这次的活动，可能呢也是为什么大陆对这次奥斯卡鲜少报道的原因吧。
嗯，对，像政治问题有牵扯到层面总是多到令人觉得沮丧。那其实这个电影内容本身没有任何政治牵扯，但现实生活中似乎还是没有办法完美切割了。那其实这个片本身和中国政治是没有关系的，讲的是一个关于美国的故事，就在2010年代，就是美国这个金融海啸啊，经济衰退之后，那一名妇女变卖自己所有的家当，那住进了一辆移动的房车，过上了现代游民的这个生活的故事。那先把政治问题放一边，那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本片的年轻新锐的导演赵婷小姐。那赵婷呢，她是生于1982年3月31日在北京出生。那关于这名长期在美国生活的导演的国籍呢，外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有报道说呢他是中国导演，也有报道说他已经加入美国籍。那么这个赵婷与中国的关系到底是怎样？
那么记者呢，在2017年的时候呢，他自己在采访中呢亲自说，至少在2017年他还是中国籍，但是他是出生在中国的北京，在14岁，或者他的继母说，宋丹丹说是16岁出国，那也有说他14岁出国，这个一两年可能是中国的这个虚岁或者怎么样，反正但是。在他少年时期呢，就14到16岁之间，这个时候呢他就去出国留学，先开始去的是英国的寄宿学校伦敦，然后他后来呢又到了洛杉矶读的高中。他的爸爸呢，就是赵婷的父亲呢，是钢铁公司的经理，那他的生母呢是医院的职工，后来父母就离婚了，他的父亲跟演员宋丹丹就结婚了。他是这样说自己的父母，他说赵婷说，我的父母很有趣，他们只是和典型的北京父母有点不同，很叛逆，很奇怪，他们从未停止让我做真实的自己。那么什么是他真实的自己呢？就是他其实从小就是一个比较叛逆的孩子，14、15岁呢就出国，然后在国外呢也是自食其力，基本成年以后就没有向家里要过钱，所以他在采访中说自己很穷， 不过就算这样呢，他一直有一个执着的这个电影梦。在2014年的时候，他就自编自导自己的首部电影，得到很多好评。也有人说呢，他是赵婷会是下一个李安。那么在14岁的时候，他去伦敦了。其实他当时的时候呢，连英语也是不太，就是相当于我们一般初中这个学点英语的水平，英语都不太溜。那他形容自己啊，好像在是初中毕业以后，他就选择了到美国去读高中，然后又上了纽约大学的电影学院。然后他到了学校，发现啊，这个土地啊，并不是他想象当中的美国。他在纽约呢，当酒吧服务员，当公交司机罢工，他无法在就公他在纽约公交司机就罢工，他已经无法在城市四处走，因为他靠了公交车才能走交通嘛，他就买了个滑板去上学。就是说他无论碰到什么转折或者是逆境啊困难，他就一下子就很适应了，适应得很快。包括他的家庭，他的父亲跟就离婚，又跟宋丹丹结婚以后，他跟这个继母的关系啊，一开始相处也是有隔阂的，但是很快呢，他跟继母也相处的关系就很好。他的母亲常常会为这个女儿庆祝他的成绩，所以哎，在2017年就是平遥电影节的时候，这个宋丹丹带着巴图，还有就是宋丹丹和英达的儿子巴图和宋丹丹这个和这个继女赵婷三个人一同走上红毯。那这个赵婷在采访中说呢，他说自己的作品呢是深受王家卫和李安的影响。当时他在学校里活动啊，有搞活动，见到李安的时候，他自己啊就像一个女粉丝，很激动，根本都不敢上前跟这个大导演搭话。
嗯，
他在大学里呢就遇到了小他两岁的摄影师理查兹。这位摄影师呢后来就跟他就大家都是对西部片非常感兴趣。然后两个人就很快的就在一起合作拍片，所以整个就在走电影这条路啊，他基本上都是自己坚持在美国独自打拼，并没有去依靠家人，依靠宋丹丹给他铺路。
对，很不容易啊。他其实赵婷小时候啊，他就是性格很开朗，他很喜欢看漫画，喜欢 Michael Jackson， 也喜欢王家卫的电影。那他16岁的时候，就是到英国伦敦寄宿。然后在一个寄宿学校就读，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一个人就搬到美国洛杉矶的韩国城当地的公立学校呢，完成高中学业。那2001年呢，911事件的前夕，他就入读马萨诸塞州的曼荷莲学院，攻读了政治学，期间接触了电影制作。2005年毕业后呢，失业打起零工。2010年进入纽约大学的第十艺术学院正式学习电影制作，师从名导史派克里。这期间呢，他就认识了成为摄影师和他男朋友的这个Richards。然后2015年呢，赵婷所执导的首部长片《哥哥教我唱的歌》在该年的这个日舞影展上首映，成为美国官方竞赛片之一。2017年他的第二部导演电影《重生骑士》在第70届坎城影展上面的导演双周单元放映，并为此赢得了艺术电影奖。该片所获得的评价以正面居多，并在烂番茄上面持有 98% 的新鲜度，同时也为他打响了知名度。那美国演员兼制片人法兰西斯麦朵曼在2017年多伦多国际影展观看《重生骑士》后，即表示要与赵婷合作。后来这个两个人就在隔年的三月的第33届独立精神奖的这个颁奖典礼会面，达成了改编《游牧人生》的协定。他的第三部长片《游牧人生》就在2020年上映，在77届的威尼斯坎城影展上面获得了最佳的金狮奖。他也是首位获得金狮奖的华人女性。那该片还赢得了第78届金球奖最佳剧情片和最佳导演，是金球奖最佳导演的第一位亚裔女性，第二位亚裔就是继2006年李安的《断背山》之后呢，第二位女性，就 继2009年凯撒琳毕格罗的危机倒数之后呢，因而扬名国际华人圈。那在第93届的奥斯卡金像奖上，本片获得最佳影片，而赵婷凭借这个片呢，也获得了最佳导演，是继李安和奉俊昊第三位获得该奖的亚洲导演，也是呢首位亚洲女性导演和首位华人女导演获得该奖，这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殊荣。那因为呢，她也是同时是奥斯卡史上第一个华人女性和第二个女性最佳导演，自《拆弹部队》的凯撒琳毕格罗，成为奥斯卡史上第一位夺得最佳导演的女性之后呢，相隔了11年，美国电影艺术学院呢才将这座小金人又颁给了一位女性，而且是第一位有色人种的女性。那赵婷呢，身为女性又是一个来自亚洲的外国人，那这次在好莱坞电影圈获得大奖，肯定的这。大奖的这个肯定啊，那媒体就形容说是打破玻璃天花板 （glass ceiling）。那这个词呢，就是一指特定的领域中当中呢，因为性别、族群等区分而设下的这个不成文的障碍，通常针对女性社会中的少数族群，所以真的非常不容易的。
对啊，那在记者会上呢，这个媒体就访问他，问说：“哎，对于自己成为第一个亚裔的这个女性获得最佳导演与最佳影片这两项这个大奖，哎，你作为导演什么感觉啊？”赵婷说：“觉得自己很幸运，很感谢父母的教导。”赵婷说：“我的父母总是告诉我，我就是最好的我，Who you are is enough。”这个理念呢，我觉得在中国父母当中啊，其实是比较少数派的啊。中国父母总是会让孩子 do your best，但是他的父母说，你就是最好的，你自己 who you are is enough。他说你就是你自己的艺术品，所以呢，他就是总是努力对自己保持真诚。他的身边呢，也总有一群很好很有才华的人支持着他。所以呢，他就想要把这个奖啊，跟这些支持他的这些有才华的人一起分享。那这个39岁的这个赵婷啊，被认为是近年新晋的最有才华、风格最鲜明的新锐导演之一。
那在美国时间周日哦，4月25号晚上的颁奖典礼的现场呢，赵婷在得奖致辞的时候说呢。我最近总是在想，当事情变得很艰难的时候，我是要怎么样坚持下去？那我想要回溯到我小时候学的东西。我在中国长大的时候，我爸爸曾经跟我玩个游戏，我们会记中国的古诗词，我们还会一起背诵，一个人说一句，另外一个人在接。我非常记得的一部是叫《三字经》，它的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这6个字对小时候的我影响那么大，直到今天我仍然真心的相信它。哪怕有时候好像现实是相反的，我去到世界任何地方，也总是能够，在我遇见的人中找到善。所以这个奖呢，是给有信念和勇气坚持自己内心的善，并且无论在如何艰难的时候，仍坚守着彼此善心的每一个人。这是给你们，是你们启迪我坚持下去的。那我们来听一下，就是他典礼上面原文的一个分享，大概2分钟左右。
Oh man, thank you, thank you to the Academy, thank you to my brilliant, brilliant nominees, final nominees, thank you, my entire Nomadland Company. What a crazy once in a lifetime journey we're on together. Thank you so much. I'm so grateful to you. I've been thinking a lot lately of how I keep going when things get hard. And I think it goes back to something I learned when I was a kid. When I was growing up in China, my dad and I used to play this game. We would memorize classic Chinese poems and texts, and we would recite it together and try to finish each other's sentences. And there's one that I remember so dearly. It's called the Three Character Classics. And the first phrase goes, 人之初性本善. People at birth are inherently good. And those six letters had such a great impact on me when I was a kid. And I still truly believe them today. Even though sometimes it might seem like the opposite is true, but I have always found goodness in the people I met everywhere I went in the world. So this is for anyone who have the faith and the courage to hold on to the goodness in themselves and to hold on to the goodness in each other, no matter how difficult it is to do that. And this is for you. You inspire me to keep going. Thank you. Thank you.
那我们先进入广告。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
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LNI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
1861。我要去店里买东西，马上回来。你有没有想要的？记得拿新口罩。但这个还可以用耶。你已经戴好多次，看起来都变松了。我们要和以往一样，高度警戒，才能帮助减缓病毒的散播。继续戴服帖的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还有，勤换口罩。
好，真是杞人忧天。新的变种病毒都出现了，可能更容易传播哎。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嗯，你说的对。而且你想当全家人的榜样，不是吗？当然了，那还用说？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HHS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欢迎回到读书观影节目。那我们今天晚上聊到的是，本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的得主赵廷小姐。那刚才我们在提到她在这个奥斯卡得奖典礼上面她的原文的一个分享。 那在典礼之后呢，媒体也有问他说，那在美国近期发起的这个反对仇恨亚裔的呼声之下，赵婷获奖呢，是否是对这个亚洲的电影工作者有一些激励的作用？那赵 赵婷呢，他又在提到他自己对电影工作的一个想法。他说呢，不管是对亚洲导演或是所有的电影工作者来说，其实都一样，我们必须要求自己保有真诚，忠于自我。我们说的故事必须是自己有所感触的，我们不应该觉得有哪一种电影一定要去拍。对我来说，拍电影是一种人与人产生连结的方式，这才是我热爱拍电影的原因。就像今天呢，今天晚上我们看到这么多美好的故事，让我们站在一起，停止仇恨任何人。那我想他的发言呢，是很多人的想法。疫情当下呢，我们其实要学会的是重新热爱保护地球环境，让生态得以休息，而不是让人们再展开另一种仇恨的散播。那认识完赵婷导演呢，我们再来聊聊这部得奖作品《游牧人生·无依之地》的内容。
好的，《游牧人生》呢，英语是叫 Nomadland， 大陆呢翻译成《无依之地》，香港译为《浪迹天地》，新加坡翻译成《游牧人生》。看这个不同的这个华语地区啊，有不同的翻译，里面其实有一些不同的内容在里面。就是看你侧重想要表达什么。它是一部美国独立的剧情片，赵婷编剧和导演，法兰西斯·迈尔朵、大卫·史崔森、琳达·梅、夏琳·斯旺基、Bob Wells 这几位主演。那么这部片子呢，是根据2017年 Jessica 布劳德出版的一本报告文学叫《游牧人生》改编，讲述的是一个女人离开了自己的小镇，在美国中西部地区游历的故事。这个原著的名字 Nomadland Surviving America in the 21st Century， 就是游牧民族在21世纪的美国。作者是通过这段现代游牧民族之旅，直指美国奔向一个日益不平等、不稳定甚至不安全的这个未来。那么再说这个 Nomadland 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 Nomad 这个英语单词的本意呢，是游牧民族的意思。 Nomad 这个游牧民族这个词就是指啊，它是在某一个特定疆土内，它是居无定所，随着季节迁徙的一群人，或者说是四处游荡的人，就游牧民族。因为他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比方说他在有草的地方可以在这里生活放牧，夏季就是春季过掉了，他必须到另外一块地方有花草可以让动物生存。他不像农业民族这样子是固定在一块 地区耕作。那这个词也有四处游荡之人这样的意思。这个大陆翻译成无依之地，那这些人就没有依靠的地方，没有依托的地方。那这些人他究竟是想不想依靠，他是无可依靠还是不想依靠呢？本身这个 nomad 这个词里并没有去界定。从语法上看， Nomadland 它是一个复合词，它是有两个词 Nomad 加 Land 合成的一个复合名词，就好像我们说 Disneyland 或者 Motherland 一样。但是这个复合词 Nomadland 好像是这一群体，就是以圈地为界，既是指他们沿途的那些露宿的就宿营地，也是泛指有这些宿营地及其公路的网啊所覆盖的那片广袤荒凉的天地。这一步又一步的漂泊的人呢、啊、他们把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带到了他们所属于的那片土地，给那片土地烙上了他们的烙印，留下了他们的痕迹，让这片土地有别于美国沿海地区啊、美国的城市啊而自成一格。所以电影 Nomadland 在大陆被翻译成叫无依之地，这其实是把英语当中的这个第一个名词 Nomad 变成了从游牧民族这个本意变成一个无可依靠的这样的意思。显然在翻译当中有点好像想要传递出就电影中这波 Nomads 这波漂泊客老了以后老无所依，那种 rootless 生世飘零这样一种感觉。那本来这个 Nomadland 其实是一个中性词，现在无依之地看了以后让人不由得有几分悲情，有几分愁绪，好像要唤起观众的共鸣。所以可能电影的名称就是想强化突出那片独特的土地，以及成就这片土地本身这群独特的人吧，仅此而已。所以给他加一点悲情呢，也可能是译者自己的一个想法，不一定是电影的本意。
其实要了解电影的本意哦，不能只从名字出发，还要看电影的本身，最好是回到原著作者那边寻找答案。那作者杰西卡·布鲁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他就说房价飞涨，很多人为了买房，此生都背负了巨额的负债，那工资其实又没有什么变化。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游牧民的决定啊，就显得没有那么激进了，因为他们没得选。那他是事件的体验者，开着货车、海轮上路，但也是故事的旁观者。他记录了一个新兴的、不断壮大的美国现代流浪生活。这群老年人呢，不是在悠闲地享受退休生活，而是出于生活的需要，从事着艰苦的、低薪的、季节性的工作，以补充他们微薄的社会保障收入。他们说自己不是无家可归，不是 homeless，而是 houseless，无房一族。
这部片子是2020年9月11日啊，最早在威尼斯影展上全球首映，接下来呢就一下子得到就是说很多的赞誉，并且拿奖无数，拿奖拿到手软。然后在2021年的1月9号，在美国 IMAX 电影院这个上映，今年的2月19号呢又在其余院线上映。因为由于疫情嘛，有很多电影呢它都改在流媒体上上映。那这个上映以来呢，这部片子也获得了很多的赞誉，在一些专业的机构上的评分呢都是非常的高，被评为最佳影片的频率是非常高的一部电影，被认为是2020年10佳电影之一吧。那在这个还有很多国际电影节啊，什么芝加哥电影节啊、佛罗伦萨电影节、伦敦、纽约、台北，在电影节呢也是觉得影响很大一部。
对，既然是这个一部拿到手软的影片哦，一定有除了内容以外更多的东西。那我们。大概等一下广告过后，我们来看看这部影片内容带给我们一些醒思。
连，你知道康伟的疫苗已经获得核准，而且民众可以接种了吗？
妈，我知道，你要去打吗？
嗯，我找了很多资料，FDA 已经授权使用疫苗，对抗这场蔓延全球的病毒疫情。
但外面有好多不同的说法。
嗯，我们要实事求是。像我上 cdc.gov/coronavirus 网站查过所有信息之后，反而觉得很有信心呢。你应该去看看。
哇哦，看来我还有很多可以跟你学习的地方嘛。
那可不是，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
对。
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随着疫苗的推出，坊间流传着很多资讯，这些资讯可能会造成混乱。例如，要打多少剂？有副作用吗？接种后还需要戴口罩吗？AARP 乐龄会帮助提供可靠的疫苗资讯，并与50岁以上群体分享最息息相关的信息。有了这些资讯，我们就可以一起保持联系、健康和安全。了解更多，请上 chinese.aarp.org/vaccine。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那我们今天晚上分享的是这个刚刚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出炉的这个赵婷小姐的，《游牧人生》或者是《无依之地》。这部片呢，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赵婷导演本身的一些背景，还有这部片的一些故事内容。那还有这部片带给我们来 的内容带给我们一些省思和一些总结呢？我们现在来综合讨论一下，大概可以分成五个方面。那第一个呢，前面已经讲到，就是这部电影改编自同名作者一探究竟车居族的这个游牧人生。那美国因为金融海啸之后呢，就诞生了一种新的生活形态，被人力市场淘汰的这些银发族呢，他们一夕之间就失去工作啊，然后身上的财产可能只够他们住在这个露营车上面，一日的生活起居都在车子内，公共厕所或是停车场解决，就是宛如现代版的这个游牧民族。那著作这个游牧人生的作者呢，他也开着休旅车，他就一路探访这些流离在美国各地的车居族。那书中描述的各种情景呢，与我们所认知的美国其实又是极大的差距。讽刺的是呢，这正是看似繁荣的美国正在要面临到的一个经济的黑暗面。那第二点呢，就是他一个很主要的想法，就是他是说我是无屋者，但不是无家者，这是一个对家的反思，就是 I am houseless, not homeless. They are different. 就是在奥斯卡影后法兰西斯麦朵曼看完这本书之后呢，他就和导演赵婷呢一同打造了电影中的主角芬恩这个坚强的女性角色，那并亲自演出。那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之下呢，芬恩和丈夫开的石膏厂倒闭了，那两人的财产一瞬间消失了，芬恩的丈夫随后也过世。那芬恩呢，为了减少生活开销，就把简陋的家当搬到一个这个破旧的露营车上面居住，一边进行公路旅行，一边又兼职打工。他去做了亚马逊的购物的理货员，也做过营地的管理员，也在百货公司的餐厅当过服务生。那在漂泊的公路生活中呢，他又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车居族，那跟他们交了朋友，那每个人呢也有了他们自己的理想。得知自己只剩下几个月可以活的这个时光期，想在人生的最后到充满燕子窝的这个峡谷生活。那与芬恩交情最长的琳达梅伊呢，又向往在荒野里面建造一艘地球方舟。那这些车居族呢，为了朝理想更进一步，做着一个又一个的兼职工作以赚取旅费，他们不甘被认为是无家可归，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向主流社会证明，只要我们努力不懈，一定可以感受到希望的存在。
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省思的地方，就是在他这里也有个主题啊，这是一趟没有终点的公路旅程，是人呢在漂泊之中寻找归属。那在这个旅途当中，这个主角女主角芬恩呢，她的露营车啊就坏掉了。这个修车厂的老板就告诉他，维修的这笔钱呢很大，不如拿去换一台性能更好、装修更好的新款露营车更划算，就是别修了，买新的吧。但是他不肯，他认为这台车就是他的家，他的一切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轻易割舍的。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只好向他的亲生姐姐求助，那姐姐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来同住，就给他安排了舒适的床铺啊，舒适的盥洗室啊，要比这个露营车里面就舒服很多了，是一个家，一个在 house 里面的，那他不用在昏暗的露营车上狼狈的大小便啊什么。可是芬恩最后还是拒绝了姐姐的好意，他也曾遇到过就是与他个性一拍即合的男人，对方呢邀请他回到社区，回到家，回到家人的环境同住，但他一样是选择离开，继续开着露营车到处的流浪的生活。芬自己非常的清楚，他自己的归属之处啊，只有那台陪伴他已久破旧不堪的露营车。最后呢，芬开着露营车来到曾经与丈夫一起生活的平房，看着后院的那个广阔的这个沙漠的景致，他这时才能好好的面对自己久已缺失的内心的那一个角落，可以再充满着力量回到他的车居生活当中去。所以对这芬恩来说， 他这趟公路旅程是没有终点的，就是自己所向往的内心的自由，永远是朝着这个方向去走，这才是风在游牧人生最大的也是终极的意义。这个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女主角的扮演者，这个奥斯卡影后也是很厉害，她是亲自成为游牧族，为这部片子什么开车打工啊，她都样样亲自来。这位女主角呢，也是三度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这个得主，名字叫法兰西斯·麦朵曼。她这部片子是她第三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所以她在这个美国影界是个大人物，赵婷导演跟她的关系非常好，能够得到她的信任呢。这个赵婷导演也是有自己的专业上和自己人格上的魅力的。在奥斯卡丰厚的得奖词上呢，麦朵曼更是大力的就是表扬全场的女性电影工作者，她期望电影界能以更宽容的心态接纳不同族群的演出的机会。在麦朵曼她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她多半都是演示一些不被社会所重视的却不屈服于现实的这样草根平民女性角色。她在一次采访中呢，她说演出这些愤怒非典型的女性样态，我觉得是有趣而且过瘾的，我相信女性主义概念仍在潜移默化之下影响我的职业走向。
那最后一点，第五点哦，那我们可以反思，就是说他有一句话说，我们不说再见，我们说路上见。那法兰西斯麦朵和赵婷搭档呢，打造出这部以自我探索的人生启发之旅为题的另类公路电影，那在动荡不安的这个全球局势下得到了强大的共鸣，同时呢也用温和的方式为社会上的边缘族群发声。游牧人生呢是一场哀悼和疗愈的朝圣之旅，那芬恩带着我们一同在旅程中追忆已逝的人们，并体悟到生而为人存在的意义。或许呢在这场旅途中有冲突，有迷惘，有失去，但是我们不向离开的人说再见，我们说路上见。
我们再绕回来说说赵婷自己是怎么说她这个电影。她说自己其实不想拍政治的东西，而是在说人之初性本善。她说她感恩了她一路以来总是可以碰到那些充满善意的人，所以透过电影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所包含的人文内核。虽然这是一个纯美国人的故事，也是发生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的这样有遗留问题，因为他为什么会走上这个游牧民族这个漂泊的车旅之路，因为他工厂倒闭，这个小镇呢由于工厂的消亡已经成为一座空城，然后丈夫又去世，所以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他的根的东西在那里。那这个电影的无依之地的重点其实没有去描述这个工厂倒闭、小镇的工业消亡这样一个事件的成因或者是解决方式，而是视角去对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个人被碾压以后他做的选择。所以当世界呼啸着穿梭过每一个站着的人，有的人倒下了无痕迹，而有的人却用自己的方法想要去走自己的道路，这扑面而来的时间沉淀的重量不仅是政治时代的产物，更有一种命运的无常在里面。赵婷说他不想去讨论其中什么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这而是变成了跟主人公踏上一段永远可以说再见，而永远在路上他没有一个停下来的归宿，永远是挥手向他所遇见的说再见这样一个旅程。而这个名字 Fern F-E-R-N 就女主角的名字也是来自 Francis 就是这个原作者的虚构，也许就是流浪版本的他会给自己取的假名吧。电影是个纪实手法拍的电影，这部纪实他有些东西呢，就是比方说他在这个女主角在路上遇到流浪这个人群，就有举办了一个集会，橡胶流浪汉聚会，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游牧民族集会。电影的拍摄呢就好像是一个真实的旅程，虽然是只有25个人的小团队，这个团队啊特别小，就25个人，他们一起旅行了5个月，踏足了7个州，追赶着季节，追寻着景致，去寻找那些能为成为故事一部分的人，所以这个团队也是一直在路上。
那《无依之地》呢，它其实不是赵婷凭空改编的电影，细腻自然的真实感、来源于真实的人物。那正如他一贯的风格，那些现代牧民并不是演员，而是制片人提前到这个取景地沟通的这个普通人。那赵婷听这些人讲述自己的故事，然后就把自己的故事融入剧本，成为了无依之地中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那他获得了一种近似纪录片的真实质感，这是一部不那么美国的美国电影。尽管客体或也好，载体也好，都不容置疑，但核心讲述的呢，还是每个人的故事。那世界上的每个角落呢，都有不得不上路的人们。在无依之地的表达里面呢，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不得不上路的人呢，无关肤色，无关政治，也无关国籍。他们并不是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只是一群失去爱人、失去家园的人。
这个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分享一首莫文蔚的歌曲《外面的世界》。
在音乐声中，我们就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你能从这个无依之地中找到自己。那我们下次见。
再见。
每当夕阳西沉。